能够见到弟兄姊妹，一同
来学习主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信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三节到四节。彼得前书在圣经的很后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题目是在患难中的盼望。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一些动荡不安的情况，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都是变化都很大。这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的话呢，是有可以觉得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是很叫我们心里头不平安。有的是在我们周围发生，有的是在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发生。比如最近美国的地方，在一个演唱音乐会上，就有人从旅馆楼上开枪扫射下面这几万人的一些听众，结果死了五十几个，伤了300多个。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一个欢欢喜喜的音乐会变成一个很凄惨的一个场合，真是想不到的。可能有一些伤亡的人，他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一分钟当中，他们就被夺去了生命了。不但是这些暴力，一些毒品，一些这个政治的主张，都是叫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是非常的可怕，好像渐渐的走向这个没落。人在这个现在，他看不到这个盼望，不知道前面的日子会是怎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救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有三样东西是我们最宝贝，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望，一个是爱。有信心，有盼望，有爱。信、望、爱这三样东西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头希伯来书是一个信心的书，希伯来书把信心的原则、信心的一些原则、一些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结果都告诉了我们很清楚，所以希伯来书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书。那么约翰一书呢，可以说是爱心的书。在约翰一书里头常讲到爱，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主，我们怎么爱弟兄姊妹充满了爱。所以你想要有信心信心怎么回事，你要去可以好好的读希伯来书。你要知道爱怎么回事，你可以读到这个约翰一书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这个里面充满了这个爱。那么彼得前书呢，是一本 这个盼望的书。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正是在当时很困难的时候，但他的这本书呢，却是告诉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哦，神赐给我们有盼望。所以这个彼得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这个主题呢是受苦，就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要受苦，但是呢他特别强调盼望。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灰心失望呢，还是我们有盼望？如果我们有盼望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受苦中间，我们能够靠神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这个是这三本书都是对信望爱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盼望虽然是将来的事，但是神借着这盼望叫我们看见神在永世里头给我们预备的福分。彼得那个时候正是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尼罗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个尼罗皇帝是在历史上这罗马帝国这里头一个很残酷的很暴力的一个皇帝。他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罗马城，所以他就看到在这个罗马这个城里头有一些很破烂的地方，或者贫民区那些房子都非常破旧了，所以他就派人呢就要把这些旧的房子给烧掉，然后可以腾出地方来建设一个新的一个更辉煌的罗马城。结果呢那些人他不肯搬，这些平民他不肯搬，他没有地方去啊，怎么办呢？这尼罗皇帝呢就派人放火把这些旧房子给烧掉。可是这个这样放火不要紧，但是这火势呢没有控制好，不但把这个贫民区的房子给烧掉了，还把整个城其他好的房子也给烧掉了。这下这个百姓就很生气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说这个是他们这个政府皇帝故意这么做的，结果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夜之间的话就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了，他们就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怎么办呢？这尼罗皇帝就是以基督徒做替罪羊，说这个火呢是基督徒放的，就把这个责任呢归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呢就大肆的逼迫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被杀掉，他们的家产被没收了，他们生存不下去，有的就逃离了罗马到乡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彼得后来就随手就写了这个彼得前书但是两年以后，他写完这本书以后两年他先是保罗跟雅各寻道过不久呢彼得也被抓被逮捕以后呢给这个处死刑据这个历史上说呢他是被钉十字架的，也是钉十字架。这个保罗呢是被杀头的，因为这砍头的，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对罗马公民不能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对那些不是罗马公民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才有钉十字架。那么保罗呢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是杀头，他就先寻道了。彼得呢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钉十字架。据说呢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的正的钉的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 彼得就是这样的寻道的。所以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是在患难中间，是在危险当中，但是他看到盼望，所以他特别着重在患难中间这个盼望。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像彼得那么样的会遇到那么大的危险，但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总是有难处，会叫我们很难够忍受。所以神把这卷书赐给我们，就是叫我们在患难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患难，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家人的离去啊，你的这个儿女这个不也不听你的话，或者有种种的这样的原因，我们人生中间不知道有多好的难处。最高兴的就是小孩子，几岁的孩子来回跑来跑去，他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他也不管明天会有怎么样，他就很开心很快乐的活着。可是我们大人呢，一进了成年以后，慢慢的你就会尝到一些你不能够忍受，你不愿意遇到的这些的情形。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把这个圣经的话，他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有盼望。弟兄姊妹，你需不需要有盼望？你需不需要盼望？我很需要盼望。从我年轻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会遇到各样的难处，但是感谢神，他给我盼望，叫我能够在患难中间能够过来。今天我能够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的能力，有什么本事，那就神用恩典扶持我，给我有盼望，叫我今天能够还活在他的面前。那怎样在试炼跟患难当中做一个得胜者啊？不是做一个受害者，好像我们遇到患难了，我们受了害了啊，他是呢叫我们在患难中间做一个得胜者。在每个时代都是这样，你要信靠神，你不失去盼望，你就是能够得胜。所以在彼得前书里头一开始讲到怎样在试炼跟患难中间有盼望，他先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在第二节就说到神跟我们有三方面的关系啊，三位体的神啊，父子圣灵啊，都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第二节就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我们看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叫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神拣选，若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今天不知道流落在何方。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读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一班里头有四十几个同学，在当中就有两三位是基督徒啊，这个是一个我感谢主，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就信了主啊，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拣选了我。弟兄姊妹，你也是神所拣选的，今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来赞美他，能够唱诗，能够来读神的话，都是因为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这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下面说到呢接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做工，带领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信主以后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走。谁带领我们走呢？神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叫我们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像神那样， 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也说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一个特点，我们就是圣洁的啊。那么什么圣洁呢？圣灵，圣灵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就是好像在这个一条船啊，一条外国的船进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港口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领航员，所以有位这个牧师，他在美国的军舰里头，做了随军牧师。他说的有一个是有一次，就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兵舰呢，这个军舰呢是到这个日本这个进了港口，要进港口停在那个地方，日本投降的仪式呢是在这条船上举行的，有些纪录片你还得看得到。那么这条船要进着日本的港口，那么就看见，他说当时就是他们派一个小船到这个一个地方，把一个日本的领航员接过来，那么他就登了这个美国的军舰，美国的军舰呢就按照的领航员的指挥，一步一步的吧进了这港口，安全的停在这个应该停的地方，然后这个投降仪式才在个军舰上举行。他说虽然他是日本人是战败的，可是呢他上了船以后呢，你就要听他的，你要听他的命令，怎么走，方向怎么样，速度怎么样，你这样才可以，不然的话你这条船呢，进个港你自己开呢就不一定那么稳妥。所以圣灵就像我们的领航员一样的，我们这一生中间的路怎样能成为圣洁，怎么能够向神，怎么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每天的生活，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他是借着圣灵叫我们成为圣洁，这条圣洁的路上是圣灵在引导我们。这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圣灵跟我们的关系。然后底下说呢，以之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地方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呢？他是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罪的这个应该受的刑罚由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这是他最痛苦的6个钟头，他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这一生中间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痛苦。在地上的时候33年，他受到人的歧视，人的反对，人的试探，这是叫他是很痛苦的。但最痛苦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在十字架上这6个小时的时间，到最后他的生命要被夺去的时候，他在上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跟他的父神从来没有一分一秒一时一刻离开过，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担负我们的罪，在当时看来全世人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他在十字架流血，就是叫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恩典，他的血使我们洗净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在受到痛苦以前，彼得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有3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就神拣选了， 第二方面是圣灵在一生中间带领我们圣洁，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因为神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能够有盼望，我们有神，我们跟神一切的盼望离不开神。我们感谢主，神带领我们。我们再看到下面呢，彼得就要说，要这个讲到要赞美神了，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用自己的大怜悯，接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又活泼他盼望。他讲了神与我们的关系以后，他就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生命，叫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他立刻就从神跟神的关系转到这个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有难处才需要盼望。难处叫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盼望了，我没有力量了，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但是我们看到神能够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叫我们有盼望。这个神他怜悯我们，大怜悯。彼得在这里说，不是一般的怜悯，是大怜悯。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比同情要更进一步。你看见一个要饭的人，乞丐坐在炉旁边，很可怜，你有怜悯的心，你给他一点点的钱，很少一点点的，你怜悯他，但什么叫做这个你就有怜悯的心啊？那么什么叫大怜悯？有同情心啊，怜悯的比同情呢更要进一步。怜悯，你看见他同情他，但是你看见这乞丐有难处，你要帮助他啊。比如说你会弯下腰，把钱放在他的帽子或者放在他的一个器具里头啊，这是能够降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你去同情他，这就是怜悯啊。神的怜悯叫做大怜悯啊。像我们这样这个卑微的人，世界我们是神所造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但是神虽然是那么尊贵，他却是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在最中间的痛苦，知道我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他怜悯我们。他怎么怜悯呢？他借着耶稣基督，他差遣他的爱子从天来到地上，33年的地上受尽人一切不合理的对待，最后被钉十字架。神怜悯，神把他最爱的差遣到地上来，所以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在十字架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个人牺牲了，但因为他死了，神还叫他复活，这样的话呢，叫我们就能够有盼望了。所以这盼望从哪来呢？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么他就说这样的盼望叫我们能得什么呢？第四节就很明显了，神这样的恩待我们，叫我们得到什么呢？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给我们的不是说在地上给我们一个房子或者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神比给我们的比这更多更多。他说是不能朽坏。什么是朽坏啊？朽坏就是死亡。当一个人死亡以后，慢慢他就朽坏了，最后就你就看不到他原来的样子的， 朽坏。那么他神给我们的基业呢，基业就是产业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什么，不能朽坏，就不能死掉的，不能够变坏的啊。第二个呢，不能玷污。什么是玷污啊？什么东西玷污我们的人啊？不是一些脏的东西，不是一些灰尘啊，一些脏的东西叫我们玷污的，就是罪，罪玷污的人类。所以不能玷污的是就不再有罪。第三个呢，不能衰残。衰残的意思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当时世界上什么东西慢慢都是衰残的。今天你买了一个新房子，再过几年以后呢，慢慢这房子旧了，再过几十年呢，这房子坏了，很多地方都要修理了，可能再过几十年到一百年，这房子又倒掉了，衰残啊，受了时间的限制。但神给我们的产业呢，不能衰残，时间过去它仍然是非常的美好，仍然是非常的有用的，对我们都有好处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基业，基业就是好像上一辈给你留下来的东西。神给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一个呢，不能朽坏，跟死亡，远离死亡了，没有死亡。第二呢，不能玷污，不再有罪的影响。第三个，不能衰残，永久的，永久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基业啊，人家问了，那什么叫基业呢？圣经上并没有列出清单，什么什么样的基业，是房子呢，还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什么，到最后启示录你就看见了神给我们什么产业啊，新天新地，旧的天地要过去，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要进入要一个新耶路撒冷，就新的天上地上，神要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新的一个城市，叫所有信主的人都在里面能够生活，永远的，永远的，不是临时的，是永远的。在这个圣经提到，在那个时候你再没有悲伤，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他说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这些在人生中间叫我们痛苦的，叫我们难受的事情，这些都过去了。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当然我们圣经也没有具体说一项一项给我们列出来，但是我们能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啊，不能衰残啊，是不能够玷污，而且是不能够毁坏，不能朽坏的产业啊。这样的我们实在是很蒙神的恩典。为什么彼得要写这么多的前面要写这么多的圣经呢？啊，说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为的是他要从这里开始讲到彼得前书的主题，就是在受苦中要有盼望。什么能够叫我们能够在受苦还能过来呢？没有盼望你就过不来，一天都过不来。如果有你有盼望的话，你能过来。这就是彼得借着圣灵的启示要告诉我们啊，神给我们的是永远的一个美好的产业。但是今天呢，你们会遇到患难，那么你们在患难中怎么办呢？你们得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一个活的盼望，盼望如果变成死的，就是这么横死死死板板的，那就不是盼望。活泼盼望就是给你在患难中间仍然有生活的力量，不会被患难压倒，你能够胜过这个患难，在患难中间你还能够从神这里得到你心灵的平安。所以这个是彼得说完这以后，然后就说到 你们啊，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他说，为什么你们能够有盼望呢？神的能力要保守你们，要给你们力量，让你们到还能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彼得就勉励弟兄姊妹。第六节就说，你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遇到试炼，遇到患难，你不要把它说是永久，这是怎么办呢？今天已经这么难了，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明年怎么办？觉得好像这个患难呢，好像是一直是你没法离开的。但这里告诉我们呢，百般试炼，虽然试炼是各式各样百般的试炼，但是呢，叫你呢暂时忧愁，就是一时的忧愁，很快的就要过去的。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虽然有几十年的功夫，但是跟永远比起来，好像还是一点点，暂时的。在神看来，你就受了两年、三年、十年、八年的困难，跟这个永恒来比的话，暂时的。啊，神看的话，不是说看看一时，说这个是个永远的。啊，所以他暂时是忧愁。他说，神为什么给你们这些试炼呢？叫你们有这些难处呢？底下就说了，叫你们的信心要被试验，要让你们的信心试验。神试验我们，不是叫我们跌倒，叫我们失败。神试验我们，就是叫我们能够信心更坚强。在圣经中，神试验我们，不是叫我们失败，不是叫我们倒下来，是叫我们信心经过锻炼以后能够成长。你看见高山上的大树，那么能够在山上，四周围常常有海洋的大风暴的吹过来，可是你看见那些树长得很高、很粗壮、很结实，为什么呢？它经常的遇到风雨，经常遇到，所以越经过风雨，它站立得住，就成为一个很高大、很结实的一个木一棵树。如果这棵树是在温室里头培养出来的，放到高山上，经不起风吹，一下子就倒下来了。所以说，叫我们能够这个经过试验以后，就是比火还能毁坏的、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是经过高温啊以后才成为金的，金子刚开采出来有很多的杂质，但是呢，经过在高温底下几千度的地方炼，最后把杂质炼去了，成下了金。啊，金晶啊，也可能说成分都是金子，很少一点点的杂质，99.999%这样的金子。所以这个广东人啊，他很，不要说广东人，可能我们一般人都很喜欢这个金子的金子啊，结婚的时候总要弄点金子啊。那么有的是掺杂一些成分，是不是100%？但是这个有的是十成铸金，十成就是已经是到很纯净的地步了。那么这样的话，神给我们一些患难，是为了我们成为一个金晶，叫我们在神的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说你这个经过这样试炼，你仍然是要跟随神，那么这个是对耶稣基督说是很心里很的安慰的， 有的人为了他的名的缘故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有的人为了一些耶稣的缘故，他在患难中间他没有埋怨，他还一直的来跟随神。那么这样的话叫神的心很得到安慰，神也要称赞他，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感谢神，神让患难临到我们不是叫我们倒下来，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更强壮，能够在患难中间能够有盼望，能够依靠他，叫我们有一天见到他的面的时候我们能得到他的称赞。在下面接下来经文第八节，虽然我们没有读，但是第八节这节经文跟第九节却是非常的宝贵。彼得要对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说，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彼得是跟随耶稣有三年，但是他现在对那些受患难的弟兄姊妹呢说，你们是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呢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你能爱他，彼得爱耶稣，说你们这些信徒呢你们也爱他，他的如今虽不得看见，你现在看不见耶稣，耶稣已经升天到天上去了，你们也看不见他，但是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说你们的盼望你们的信心都很好，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彼得说我见过耶稣，但是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可是你们一样的爱耶稣，知道是耶稣把你们从罪里头救出来，是知道耶稣把你们带进神的家，叫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说因着信你相信他，虽然看不见但是有信心，信心是眼睛啊，信心是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你就相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神都爱我，我也爱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能够相信他，我不但在信主的时候我相信他，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在我一生中间，他跟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还是信他，信他爱你，信他是保守你，信他能够扶持你，带领你经过患难，经过一些困难，所以他说信他，结果呢你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在这患难中间你们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呢？因为你信他，因为你们爱他，所以这样的话你们里面就喜乐，外面可能有痛苦，身体可能有疾病，但是心里头确实有喜乐，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喜乐，他说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是弟兄姊妹，那些弟兄姊妹在当时患难中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而且呢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你们的信心是有果效的，是有结果的，不是一种虚的空虚的信心，假的信心，这是真实的信心，信心是能结出果子叫人看见的。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灵魂的救恩啊，就是叫你们的灵里面的灵魂其实这个地方灵魂的救恩呢，实际上在原文在英文的话都说到是魂的救恩。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你里面的人，你人有喜怒哀乐从哪出来呢？从你里面的心思意念这魂里头出来的。他说你们这样的没有见过他，可是你却是爱他，就是看不见你还是要信他，这样的话你们心里头就充满了喜乐。他说这个喜乐的话 就使得你的你的魂呢得到这个救恩的效果，你的灵已经是得救了，但是你的魂呢，你里面的人呢也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啊，这就是灵魂的救恩。在患难中间，神不一定马上就改变你的处境。有的人一基督徒生病的话，可能是生病很长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好长时间这个病还不会好。对于一般人说，要有很大的毅力，很大的忍耐才能够经过。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你是神的儿女，当你也能像圣经所说的，你虽然看不见耶稣，却是呢你爱他，爱耶稣，因为耶稣爱你，为你舍命，你也愿意爱耶稣，而且呢你有相信他，相信他不会错，相信他爱你，他要爱你的话就爱你到底。在你顺利的时候耶稣爱你，在你困难的时候耶稣还爱你，就像个母亲一样的，他爱孩子有没有分这个情况分时间，是不是也这个孩子健康的时候可爱的时候母亲就爱他，等到他遇到难处，这孩子病了或者孩子不听话的，母亲的爱就离开他吗？没有，常常我们可以觉得当孩子病的时候母亲的爱更深，好多母亲说我巴不得替我的孩子生病，巴不得他很愿意代替他的儿女来生病。神也是这样的，他对待我们也是这样的，他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呢，他说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能够在你的里面的人，你的魂里面的人也要得着神的拯救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整个人可以一般人告诉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方面是我们的灵啊，一方面是我们的魂，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灵魂体啊。有的人说是灵魂跟身体两部分啊，不管怎么分，总是有一个里面啊，我们有一些思想感情，一些的考虑这里面的东西。他说当你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就是你爱他，就是你信他，你就得到满有荣光的喜乐，这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得到神的拯救。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经过患难，经过各样的病痛，还能够一直来依靠神。我有个妹妹还在国内，她病了有好多年了，在有一天的话，她在马路上，突然之间就倒了，那么身边没有人，就是有过路的人看见了，帮助她，把她送到医院去。他是中风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他就不能够就是等于半身不遂了，就不能够自己料理啊，就是要一直在床上啊。所以他得到这个病20多年了，今天他还活着，他比我小个几岁吧啊，他还活着，还在国内。他这个条件是比较差，他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住在一个楼房，住在四楼。结果他瘫痪以后就不能够下楼了，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旧的这种楼，过去的盖的时候就没有电梯，所以他四楼呢就下不来的。所以他这活动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呢？ 活动的范围就是在他的床上，吃饭在床上，做什么事情都在床上，不能下来。初步算一下，到从他生病，在床上到现在还活着，他本来想不会活这么久了，现在也还活着，已经是26年了。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床上这个地方。按照道理说，应该是很苦恼。如果这个病临到我的话，叫我20几年下不来、走不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就在床上。他当然能够看圣经，也能够听一听。有病不能上医院，去不了医院，他怎么能够在？他刚搬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瘫痪了，是2、3个人用椅子抬他上到4楼，把他放在床上。他不看病，没有人说再把他抬下来，所以他没有去过医院，没有去过医生。如果有病，可能问医生吃什么药，然后开点药拿回去吃了，他这应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发现，你跟他在电话里头，在微信里头再跟他说说话，他能够跟你说半个钟头，他不是埋怨，你能从他里面感觉得到他里面有平安，里面有喜乐。他不但关心自己，还关心他的我们另外的弟兄姊妹的妹妹或者哥哥的情形啊，那关心他。他还能够打电话给别人，这是什么？你能看见他比我们能够行动自如的基督徒啊，他的心中呢更有平安，好像你讲不出来是很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爱主，他知道这些是神量给他的。他说我不能做别的事情，我可以祷告，我可以为别人祷告，我不能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来唱一点诗歌，我可以来读一点圣经，所以你看，如果你不看见他的人，你听他的说话，你可以看见他好非常健康，他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有盼望。在盼望中间，如果你有盼望，你里面的人就有力量，就能够刚强，就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他给我看到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他的儿女们，不论你在任何情况下，神都会看顾你。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所要求我们的不是别的，叫我们信他，叫我们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在任何情况下，你要读到这些圣经，反复的思想，让神的话来鼓励激励你们。今天我就分享就到这里。